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好，很高兴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聚会哈。可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和我们左右四周的人讲一下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感谢主哈，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哈。那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 大家听过吗？啊，就是叫新年新希望啊 ，New Year Resolution。你要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你要立志嘛，对不对？说我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比如说有人会怎么样立志？他说我今年一定要减个十磅下来，有没有？有人这样讲的啊？或者说我今年一定要怎么样？不能再懒惰，我一定要恢复运动了。很久很久没有运动了啊。这样好不好？这种新年新希望好不好呢？好哈，当然很好，对不对？看能够持续多久嘛，能够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有关系，只要有总比没有好，是不是呢？好，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圣经从来不反对我们要去操练身体的，所以在这个新年新希望里面，的确可以把这个锻炼身体这个放进来。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这才是怎么样更加有益处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新年今天一开始的起头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应该要有一个，这边鼓励哈。想一想我们新年的新志向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这敬虔的操练，要过个这个敬虔的生活这件事情，要放在我们这个新年的新希望里面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就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这16、17、18节，我们刚刚念过的那一段经，三节经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在今年2026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的在神面前来立下这个新的希望呢？New Year Resolution 呢？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三节它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啊。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这一节很短，对不对？三节了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一个很简单来说，一年最好的一个新的希望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志，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有没有？这边讲到旨意，神的旨意，要活在神的一个旨意里面。所以既然神，我们要这里面特别要看的一段呢，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说，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下的旨意哈。所以神既然定下这个旨意，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非常喜悦我们怎么样去操练，去看重神的这个旨意，活在这个旨意里面。好，所以在新年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去思想哈。这里面有个关键，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要在继续讲之前，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敬虔的操练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而不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也就是说，神所要看重的，如果我们要操练这样敬虔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操练。换句话说呢，它就不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一种那种修行的观念啊，比如说你躲到一个深山里面去啊，然后呢修炼自己，让自己脾气变得很好，不暴躁，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啊，这有修行的人啊，这不是圣经里面概念。圣经里面概念呢，这种操练敬虔操练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也就是说，这种敬虔操练是要以我们这位主耶稣呢，要能够建立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敬虔的操练。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好好来看一下哈，关于敬虔的操练的三个重点哈，三个重点，一个是什么？喜乐，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怎么样？谢恩啊，这三件事。当然，这三件事是不是老生常谈呢？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老基督徒哈，做好几年基督徒，你一定不陌生，对不对？要喜乐啊，要祷告啊，要谢恩啊，哈。但是就是因为他老生常谈，所以怎么样呢？就忘记了，是不是？很难再提醒了。不管人家说什么，你都没有什么反应了，对不对？讲到这三件事，没什么反应，对不对？如果有人劝你说要多祷告，你没感觉了哈，因为这已经听得太多了，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容易忘记这三件事情，所以更是需要在这三件事情能够怎么样，能够被提醒。所以今天邀请弟兄姐妹，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三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大纲是什么呢？大纲就是要讲关于喜乐的，关于祷告的，关于谢恩的这三件事情。我们要先看的是什么呢？是为何这三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为什么在喜乐、祷告、谢恩，它可以重要到一种程度，这么样重要，以至于说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下的旨意哈。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来看如何去实践这三件事情，对不对？我们怎么样的来去怎么样来去喜乐，怎么样来去祷告，怎么样来去谢恩啊？这是第二段，好，也就是第一段我们要看 why 为什么，第二段呢要看 how， 好，我们要看如何来去实践。好，那我们就要先看哈，为什么需要常常的喜乐？为什么需要常常喜乐？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就被我们自己的情绪搅扰了，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非常容易就被我们的情绪说搅扰，是好听一点，讲难听点是什么？就是被我们情绪给绑架了，被情绪给绑架了，我们好像不得动弹了。所以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这个抑郁症，对不对？或者有时候叫忧郁症的，抑郁症、忧郁症。当一个人陷入到这个抑郁症或忧郁症里面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什么？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看一切的事情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看不到光明，看到的都是乌云密布，看不到乌云密布上面的阳光，看不出去，厚厚的云层给盖住了哈，看不到光明。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哈，抑郁症哈。其实这个抑郁症我们要多点了解，它并不是一个零与一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说哦你有生病了，哦你没有这个病，不是零与一的这个问题。它并不是在处在这二元状态里面，你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你不是没有抑郁症就是有抑郁症，就这两个那么简单。其实这是更像什么呢？更像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光谱，连续的光谱是到一个完全没有症状，完全没有抑郁的情况，然后到中间呢有一点轻微的状况出来了，然后再怎么样，再到更重度，到了重度以后就开始会影响怎么样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作息了哈。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现代人都是处于这两个极端当中的某一个点上面，中间的某一个点上面。所以这不要把它想象是个零与一的问题哈，我们可能只是怎么样呢？只是还没有达到一个门诊上面它的一个门槛，叫所谓的阈值。大家知道阈值吗？过了那个门槛以后，你就被判定为有抑郁症了。我们只是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阈值，还没有越过去而已。但是我们是在这两个端点当中某一点而已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经历到情绪是非常非常低落，情绪是非常非常低落的，好，然后特别是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亲人过世的时候。给亲人过世，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有位教会的辅导者，我刚好遇到他，我那时候还不信主， 我问他我父亲过世的事情，他立刻就跟我讲说，你这个问题你要好好去找一个人去好好跟你谈一谈。 OK， 因为他知道我那时候很年轻，不知道当亲人 过世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已经陷在那个漩涡里面去了，不知道的。所以在亲人过世以后，或者在我们特别是工作的压力或者家庭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的确就是在零与一当中的某一点，你可能是 0.2 或 0.3 或 0.4，然后过了 0.5 说不定你就过了那个阈值，你就要真正要去寻求医疗上的专业的来治疗了。所以那我们平常时要做什么呢？平常时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掉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抑郁症是一个陷阱嘛，你还没有掉进去以前，要尽量怎么样，尽量保持喜乐的心，尽量保持这个喜乐的心。所以箴言有这么样一句话非常宝贝的，他怎么说？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句话实在是很 amazing， 非常令人惊讶的。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吗？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写的吗？箴言大概是距离今天是3000年以前。你看到3000年以前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什么？你仔细看一下，他说到什么？他说到我们心灵的健康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心灵的健康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健康，这个是直到很现代才知道的，才知道这个道理的。我们心理的健康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我们心里面发怒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忧伤的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我们荷尔蒙开始会转变，然后最后影响器官的一些功能，这都会影响我们睡眠，怎么就影响下来了。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他的意思说当喜乐的时候，它就好像一个药物一样，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三千年以前圣经就告诉我们。那么如果相反呢？如果我们忧伤呢？那就是伤身体的那伤身体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让这个忧伤盘踞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身体也受到伤害了他这边讲到枯干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枯干就是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枯干就想到没有水嘛，就是很 dry， 对，很没有水的，所以这是没有生命力没有流动的。那与这枯干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湿润，就有水分。你看最近下雨，对不对？所有的那个花花草草都长出来了，非常旺盛，对不对？有生命力出来了。所以忧伤的灵越忧伤忧伤到最后使骨都枯干掉了，没有生命在里面了。这是圣经3000年以前给我们的教导这就为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要回答就是说，为什么要常常的喜乐呢？因为只有喜乐，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所以弟兄姐妹，你盼不盼望你2026年这一年身心灵都能够健康希不希望？
希望。
希望嘛，这应该我每个人希望。我希望我身体健康，我希望我的心灵也健康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要不住祷告？因为第二件事是祷告，不住祷告。保罗在这边提到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不住不停止的祷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要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都在那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住的祷告，不能停止的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保罗在其他经文曾经提到过他的用语我们注意一下就知道了他在其他地方有时候他会说，我不住的提到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有这一节？我不住的提到你们，或者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所以这里的不住，他不是说一个不停止的每一分每一秒这样继续下去，不是那个意思它是一个修饰词，他是意思说，他不是说我们要不停止一分钟都不停止，不是那个意思。他真正意思就是常常的意思。不住的祷告就是要常常的祷告。 就像说不住的提到你们，不住的纪念你们，也就是常常的提到你们的名字，常常怎么样纪念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不住的祷告就是不，它并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好像不断的运转下去，不是那个意思。它是讲到是一个常常的祷告哈。不住的祷告，常常祷告，它强调的呢，它并不是说要我们怎么样常常的开口祷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这样。第二个误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开口那才算是一种祷告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这样子哈。他是讲到说什么，他更多的强调是我们这种内心的，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祷告的灵呢？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常常仰望神、亲近神、来依靠神的那个态度，那个才是更重要的，比我们开口祷告，开口祷告只是浮现出来的，像冰山的一角一样。我们开口啊，那是像冰山的一角，已经浮现在外面，但是水面下的那个冰山，那是更重要、更大的一块，对不对？所以这就讲到说，我们这里面要不住的祷告，是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心态，必须是一个有一个仰望神、亲近神、依靠神的那种态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啊，出信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会问：哇，你看那个人祷告好棒啊！你看他都会说啊，你看在公开场合，是不是在公开场合祷告这么长啊？我真的想要学他，可是我学不来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有没有常常听这样啊？啊，就出信的弟兄姐妹讲这些话，那你会怎么劝告他？劝告他，你千万不要学他啊！你学他的话，你就把那个标准给定在那里了，那你可能就永远不想要开口祷告了，是不是？而且那并不是神的一个目，要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不是吗？啊，我们真正学习的不是在外表，要学习是内心啊，内心。如果我们太看重祷告要说什么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把那个标准拿来一直的怎么样检验自己。到底说对了说错了，对，常常听到这个出信的弟兄姐妹说，我要怎么祷告啊，我要说什么话才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样态度怎么样，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我们刚刚出生的孩子出第一句话讲爸爸妈妈，对不对？就讲这些话，然后就乱讲一气，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这样慢慢出来的，父母哪一个父母会去纠正孩子说你说错了，会不会这样子的？没有嘛，对不对？都是非常高兴，哇，我的孩子会开口说话了，对不对？是这样，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我们要劝，我们劝告这样有这样这个心理障碍的弟兄姐妹，特别出信的啊。神看重是我们内心那个态度，而不是看我们到底说了什么啊。如果我们太看重这些外表的东西，我们就说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忘了这里有一个提醒说，说我们要的是。不住的祷告，常常的祷告，你能不能常常的有这样祷告心态能够继续下去更重要，那你就要学习要怎么样子的才能够常常的祷告。待会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会讲。所以为什么这不住的祷告这么样重要呢？甚至它重要到一种程度，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怎么样锁定的旨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在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神怎么样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祷告呢，我们就跟神能够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常常的怎么样就能够来亲近主。盼望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好，第三个就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好，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凡事谢恩是这么样重要呢？凡事谢恩是向谁谢恩？向谁谢恩？向神谢恩嘛，向神谢恩。那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神需不需要我们的谢恩呢？你们觉得神需不需要我们的谢恩，或者求我们的谢恩需不需要？ 照理来说，神是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崇高过于诸天，他的荣耀高过全地。这么样一位荣耀的这么一位神，而我们这些人类是这么样一个渺小，非常非常渺小，在宇宙里面就像灰尘一样，这么样渺小的人。如果神不去刻意的怎么样来注视我们的话，哪怕就是我们大声的呼喊神啊神啊神啊，他可能都听不到我们，对不对？其实不是说他不能听到，而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太渺小了，所以无法引起他的注意，他看不到我们。我们这些人太过，就像我们不会去 注意的细菌一样，对不对？你有细菌在那里，你太小了，你不理他，是不是这样子？神本来对我们是应该这样子的。所以回到保罗这边所讲的，要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他意思不是说神给了我们这个恩典，所以神怎么样巴不得我们要求，我们要去谢谢他，该感谢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误解说这是好像说我们感谢神是啊 do him a favor、啊、就好像是怎样帮了他一个大忙，好像神非常怎么样需要我们给他这个人情，帮他一个大忙，让他感受好一点，对不对？他帮了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必须要凡事谢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怎么样，需要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当我们喝水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去思考一下水是从哪边来的？需不需要？现代人当然感受不到那个水的重要了，对不对？只有几块钱，几百块钱，水就不断来了。你知道现在在中东也缺水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啊。他们在那战乱的时候缺水，你知道那水有多珍贵啊。所以要饮水思源啊，中国古代的智慧告诉我们的哈，饮水要思源，你喝水的时候想想看，你源头是在哪一边来的哈。所以要饮水思源，我们凡事谢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饮水思源哈。所以我们昨天有些弟兄姊妹啊，我们参加了江青的这个弟兄的追思礼拜啊，我们也听到了哈，有一位不信主的朋友呢，他做了一个分享，他当然他很忧伤，我知道的。他说他不知道是谁的一个这个黑色的幽默让江青离开了这世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有一个这样的讲的？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以前也是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能理解他那种心情。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过的每一天，我们都认为怎么样，理所当然，这就是我的时间嘛，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理所当然的。我们缺乏一个怎么样感恩的心的，缺乏一个感恩心，缺乏一个饮水思源的心。想想看，我们父母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可是父母的父母是谁赐给他生命的呢？如果你一直往前推的话，你一定会要推到一位造育整个世界的、养育整个世界的那位背后那位神。那位造物主，那个才是我们怎么样更需要感恩的人啊！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呢、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非常讽刺的呢，一等到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嘿，这个时候就想到神了。这时候怎么样？就怨天尤人起来哈、啊！就像这位不信主的朋友所说的哈、啊，是谁在跟我们开这个玩笑的、啊？他会有这种想法哈，所以这就像什么？这就好像911事变哈，有些不信主的朋友，他们就怎么讲？他们就哎呀呼喊了 ，Where is God? Where is God? 有没有？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我们那时候这听了，真的有点怎么样？觉得非常矛盾的哈。他们平常是根本不在乎 Where is God 吗？神在哪里？他们在乎吗？没有人在乎的。可是为什么遇到这么大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问了，开始问天了：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啊？是不是这样？就好像神是欠我们的一样。当我们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认为那是应该的，我们不会去饮水思源。 可是，一旦怎么样，生活不好的时候，就开始说怪了哈、啊。要怪谁呢？是人都不能怪，怪完了以后怪谁呢？就怪天嘛，就怪那位神。哦，你说有神 ，OK， 他在哪里啊？他怎么会让这些苦难发生呢？是不是？他平常时都不去想他，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了哈、啊。这个就是我怎么样？我们还没有信主那时候的光景。我们不会怎么样？不会饮水思源，不会思想说生命的源头是从哪边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很快的哈，我们看完了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啊？我们大家一起背一次好不好？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我们刚刚看了 why 啊？为什么？当然那些都是理论的啊，比较理论一点的，对不对？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去实践嘛。好，否则这些理论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永远认识只是认识到一些皮毛而已。所以我们要往下去看，我们要看看要怎么样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去实践，这才是我们 New Year Resolution 哈，新年新希望。我们看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这三件事情，怎么样才能做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做到常常喜乐呢？怎么做常常喜乐？我昨天参加那个江青弟兄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人去参加。当我一进到会场的时候，我刚好坐在座位的正中央，放在我面前的就是江青的照片，正在正中央。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见到的时候，心里面忽然间就非常非常难过起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刻，江青的是过世啊，就变得怎么样？非常真实了、啊，非常真实啊。之前都好像像做梦一样，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是不敢相信，这是一个 joke 吗？这是一个这个是有人在开玩笑吗？可是，在那一刻里面，我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那么样真实了。我突然想到说，我隔一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我还要在台上讲台上讲说常常喜乐这个信息，这好像心情上很不对啊，是不是？是不是非常的矛盾啊？我要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之下，而且弟兄姐妹有些人也是在非常沉重的心情之下，来去传讲这个常常喜乐呢？我们怎么喜乐起来啊？我心里面那时候就在很快就跟神祷告啊。说啊，这很难呢，这时机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个时候。我要怎么样在这种情况里面故作镇静的哈、啊，假装没事一样，然后说我们要来尝尝喜乐，我自己都很难喜乐起来，是不是？但是呢，后来我晚上回到家再继续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就慢慢了解到，即便是在江青的这种葬礼里面，追思礼拜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需要，好，我应该这样讲，我们仍然需要去操练这个喜乐，因为这个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首先喜乐怎么样？喜乐并不是快乐，弟兄姊妹会不会分得清楚？喜乐和快乐有什么不一样呢？喜乐它不是建立在外面的这个顺利的环境上面。你今天你忽然间有人送你100万，你高不高兴啊？你非常高兴，对不对？因为有人给你那么多钱了、啊，你很高兴啊，这就叫快乐，这不叫喜乐。你看到钱快乐，那你现在丢了100万呢？那你相反过来，那你就不快乐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快乐或不快乐是建立在这外面的你现在遇到的遭遇上面。喜乐不是这样，喜乐是跟这些是脱钩的，跟这些脱钩的。好，所以保罗这边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吧？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是保罗。使徒保罗他曾经经历过的，你可以看到患难、困苦、逼迫、 饥饿等等等等等，这么多事情，没有一个是正面的环境，没有一个是好的事情啊。要是不信主人，他会说这是倒霉的事情啊。他们常常最挂在口头语里面最常讲的，这是倒霉的事情啊。但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怎么样，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秘诀，一个秘诀，在一个非常悲伤当中，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心能不能穿过那乌云密布，一直往上走？你看到乌云密布上面的那块阳光呢？你能不能与那个背后那乌云背后的那位基督联合在一起呢？你要看到他曾经在十字架上受了多大的痛苦，受了多大的苦难，他不应该得到那些苦难的，他为你为我受了那苦难。我们能够不能够与这位受苦的基督联合在一起呢？这样我们就能够像保罗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看到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怎么样，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环境，包括死亡，包括死亡。第二个，这段经文啊，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我又了解到喜乐怎么样，它并不是要去压抑我们自己情绪，让自己怎么样故作镇定，好像没有事情，或者甚至说强颜欢笑。昨天我参加追思礼拜非常痛苦，表情很忧伤，那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见到弟兄姐妹，我强颜欢笑，是不是？那表现得非常喜乐，是这样子吗？不是。好，喜乐并不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到遇到患难的时候，或者是像昨天这样追思礼拜，我们的情感上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重，非常重压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会有像有些弟兄姐妹会流泪，有些人是怎么样，或者流泪流不出来，我们心里面非常忧伤。这个时候，这种情绪不要去压，不要去怎么样压制它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忧伤之余的时候，之后呢，我们要从这句经文里面去得到怎么样，得到一个安慰哈。请问这段经节，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忧伤？有没有？我们可不可以忧伤？这段经节告诉我们可不可以忧伤？你觉得呢？啊，恐怕你们忧伤。神保罗允不允许我们忧伤？是可以忧伤的，只是怎么样？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知道吧？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指望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忧伤是撕裂心肠的事，没有任何盼望，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觉得在永恒世界里面看不到他了，那是叫没有指望的忧伤。但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有指望的，碰到将亲弟兄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指望，虽然非常忧伤，我们情绪上是很难去怎么样承受，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我们知道主已经怎么样先复活了，他作为一个第一个复活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凭证，让我们知道说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有一天怎么样也要复活的，这就是我们的指望。这就是我们指望。好，这是如何去操练这个常常喜乐，盼望这两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与基督的爱是不能隔绝的，然后我们是有个有指望的人，有指望的人。我们继续来看，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要怎么样来实践这个不住的祷告呢？其实许多人已经有这样经历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所谓的不住的祷告。在教会历史上哈，有一种祷告方式，祷告有很多种方式的哈，有一种祷告方式被称为箭祷，射箭的箭，祷告的祷叫做箭祷 ，arrow prayer。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arrow prayer， 箭祷哈，像射箭一样，是一个非常简短的、非常突发的，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祷告。不是一个正式说，我开始祷告了，什么时候祷告，祷到最后奉主耶稣基督名，不是这样的。箭祷是怎么样？非常突然间的，我就射了一个箭，向天上射了一个箭，这叫箭祷。比如说，我突然祷告说：“主啊，我实在心里面太痛了，太痛了，求你帮助。”这是不是祷告？这是不是祷告？这就是一种祷告啊。非常简短，对不对？非常突发。我在那一刻里面，我想起主来，我就立刻跟主祷告了，是不是？我里面有感觉，我就跟主怎么样说上一两句话。又比如说，我突然祷告说什么呢？我说主啊，我赞美你，你的本意本是如此。大家熟不熟悉这句话？谁说的？主耶稣说的，对不对？我赞美你，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有时候这句话也会在我心里面啪出来哈，忽然间想到主耶稣，他的这样祷告，我自己也会这样祷告：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我赞美你啊。可能是因为我了解主的意思了，又可能怎么样，我受到伤害了，但是把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能够说我赞美你，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就可以这样祷告。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师母啊有跟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圣灵要他提醒我啊，提醒我怎么样，不要依靠自己啊，依靠神。我听了怎么样，高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最近忙得要死，你又跟我讲说不要依靠自己，要依靠神啊，还想要去争辩一两下啊。后来安静啊，安静下来，其实也不得不承认，这他的确是很可能是圣灵借着他来提醒我，因为就在那前几分钟，我也在想个类似的事情，所以我大概知道我们两个在想同样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我想这是神借着他来提醒我的。我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情，我干嘛要去为自己争辩呢？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就立刻就心里面就感觉说，感谢主啊，感谢主。为什么？神既然说我不要依靠自己，要依靠他，这代表什么意思？你仔细再想想，这什么意思？代表他要做工啊，是不是？不要依靠我自己，要依靠神啊，所以神要做工啊。所以我感谢主，愿荣耀归给主。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是不是祷告？说在主的面前，算不算一个祷告？这就是祷告，这就见到哈。所以见到就像一个箭一样，突然间呢就往天上射了一箭，发了一箭，向神那个方向哈。这一种祷告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最早的记载是大概在第4、第5世纪，那时候沙漠的教父啊，有很多沙漠里面，他们被神的教会被迫害以后，就退守到这个沙漠里面，有些人在那边就开始记载这种祷告方式的。Okay. 所以让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也学习这样的，每一天向天空射几道箭。你要从来没射过箭的人，就射一箭，好不好？然后慢慢的2箭、3箭、10箭、20箭，越来越多，多到哪一种程度？多到什么程度？不住的祷告，对不对？到最后你就不住的祷告嘛。所以不住祷告要怎么祷告？真的要像我们教会这样子。正正经经，然后每一件事情说得很清楚，然后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如果把那个当标准的话，你有没有可能不住的祷告呢？你就不可能不住的祷告了，那个标准太高了，不是，这个也不是神的心意。神要的不在乎我们说什么，神要的是我们在随时随地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就是跟神说话，这就是祷告，不住的祷告了啊。这是讲到我们个人的层次哈，我们要再讲一下 祷告会啊，讲到教会，在教会的层次上，怎么样去实践这个不住的祷告呢？我们需要知道哈，教会有两个聚会，他们地位是同样重要的。有两个聚会，也可以说是教会最最重要的两个聚会，大家知道吗？第一个是什么？就主日礼拜天的聚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会了，就是祷告会。可以说这两个聚会是教会最重要的祷告，其他所有聚会都是围绕在这两个聚会而建立起来的，以这两个教聚会作为核心的。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周五的聚会有没有放假的？有没有放假？有吗？像我们今年很快的这个春节的时候，礼拜六春节有 Potluck， 我们周五我们就停一次嘛，改到等于说改到 第二天周六。好，所以周五聚会有这个休假的。你主日聚会有没有休假过？我们当然有休假过了，对不对？但我说教会有没有休假，有没有停止过这样聚会？没有。那另外一个聚会没有停止是什么？就是祷告会，就是祷告会。所以你听不到说祷告会在休假，或者礼拜天哪一天我们说我们大家休假，今天不用聚会了，没有这样子。一年有52个礼拜，就有52个主日的聚会，就有52个祷告聚会。所以在教会这个层次上面，怎么样去操练这不断的这个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教会怎么样不会停止周三的祷告会的啊。所以几周以前呢，平安夜啊刚过没多久，平安夜你们知道有几个人来祷告吗？那个时候我们说过，好像 Home Alone 一样，很多人都离开这个耳返了，都会跑到外地去。你们知道有几个人来祷告吗？4个。还有第五个人来了，然后就很快就走了，算是4个人来祷告，就是这么4个人。这个就像什么？就像在旧约时代圣殿里面的香坛，圣殿里面香坛早上和晚上要各献一次香的，要各献一次香。所以我们每周呢，我们今天教会呢是每一周祷告会也是一样，就像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祷告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所以平安夜人虽然少，就4个人，我们还是一样祷告1个多小时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把我们怎么样？把这教会这个灯啊，没有让它灭掉，继续的点燃在那里，向神祷告。所以非常鼓励大家，2026年我们要操练两件，在不住祷告上面呢。不只是见到可以去操练，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会。真是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想说祷告会就是那些我比较追求人去参加的，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可以来参加。其实难不难啊？难不难啊？你一旦能够尾声的时候，也不过就是1个小时，而且是怎么样线上聚会，所以是扎扎实实1个小时，没有什么 traffic， 没有还要什么开车的时间的，就是那么1个小时，可不可以分别出来啊？所以真是鼓励弟兄姐妹把这1个小时给分别出来。如果这样子，教会怎么能够不复兴呢？今年2026年，更多人来参加祷告会。好，所以最后一个呢，就是如何凡事谢恩呢？怎么样操练？凡事谢恩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凡事啊，就大事小事，是不是？大事小事，凡事每一件事情，不要说小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你找到工作你才来谢谢主嘛，是不是？也不要说你结婚的时候才来谢谢主嘛，或者说你孩子结婚的时候你才来谢谢主，是不是？那大事小事，凡事小小的芝麻绿豆大事都要谢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饭的时候要谢饭祷告啊，就是这个原因嘛，啊，凡事谢恩。所以在我们个人的层次上面。个人的层次上面，我不需要再多讲，我们太多事情，芝麻绿豆大事情都可以跟神来谢恩，凡事谢恩啊。神赐给我们怎么样？阳光、空气、水，是不是？给我们日常生活的条件，然后我们还有给我们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非常宝贵的是教会生活 这些都是要感恩的，对。当然更大的是什么？神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感恩哈。这是个人层次的。那么教会呢？教会层次，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凡事谢恩呢？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要感谢神哈。我们教会人数不是很多哈，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同心来服侍神，这个需不需要感谢神？需不需要感谢神？我们能够同心来侍奉神哈。我们有人侍奉的多，我们的确哈，有人侍奉很多，有人怎么样侍奉少？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大事小事都要来感谢神哈。我就想了一下，好，服侍人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把这名字讲出来，但至少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来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很多服侍小组，我们可以来感谢神的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啊，他们在轮流的，他们必须要怎么样为我们整理诗歌啊，在那一天一开始的时候来敬拜神。这都是要花时间的，去寻求的。还有我们周五的小组长，就更不用说了哈。周五的小组长，一年的时间轮流，在过去一年里面，有叫小组长，过去几年里面都是这样。小组长在那一年里面，把自己委身在这小组里面带领整个小组。我们也谢谢，非常感谢主哈，神赐给我们这个支援团队，我们有三位弟兄姐妹在当中，他们比较老练啊。当我们有真理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我们解答啊。还有呢，我们有主日单张，当我们收到主日单张的时候，那里面是汇集了教会很多很多服事的一些资料在里面的，这也都是要有人去整理出来的，是不是？或者说有人需要很多人提供这些资料的啊？还有什么？信息的录音，如果没有我们哪一位弟兄或者他们的背后的一群弟兄在帮忙的话，我们线上聚会呢，或者我们线上我们的这个教会网站上面，直到今天啊，我知道大陆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听我们网络的礼拜天的聚会，他们听得到的。如果不是这些服侍出来服侍的弟兄们，我们就没有人来为我们录音了，大家不讲话你也不知道的。每一个主日呢，我们也到附近去插牌，对不对？刮风下雨，你想到今天下雨，对不对？刮风下雨都在那插牌，所以我们有时候附近有些人会看到这牌子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需不需要感谢这样子的弟兄为我们的摆上呢？要不要呢？我要感谢他。还有呢，我们的讲道，对不对？我们有四位弟兄在这边讲到，就像我跟其中的一位讲过哈，讲到真的像什么，你知道吗？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每次讲一次道就像生了一个孩子，好难生啊！生的时候最痛苦的，生完了以后呢，就没事了。所以讲道也是一个很辛苦、很辛苦的服事。还有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们，他们做诗会的。诗会的在聚会里面要怎么样？要全神贯注。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要知道怎么处理。这不容易。就像我们志刚弟兄一年多前开始来服侍我们这个诗会。服侍诗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的程序，因为这是新的程序。所以很紧张。但我一直告诉他说，你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慢慢适应下来。说不要紧张。对，我们有一个服侍神的态度，不在乎我们做错做对，在乎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心摆上去，这才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领师的弟兄姐妹，没有他们的话，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今天敬拜就怎么样，就非常非常贫乏的啊。是他们在选这些诗歌，花了很多心精力的，然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操练，还要去练习。这都要摆上非常多的时间啊！我们的这领事的弟兄姐妹，还有呢，我们要不谢谢他们的，要谢谢他们的啊！碰到他们，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或者谢谢你们今天带的诗歌，让我非常感动。要跟他讲啊，要给他们鼓励啊！ 他们的事情呢，我们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事情在我们当中，没有事情的话，我们就清唱好不好？可以哈、哦，清唱可以哈、哦，一次可以，对不对？还每周清唱，你看看是怎么样子哈、哦。还有我们的台前，是不是？台前的弟兄张岩今天坐在前面，对不对？就讲你好了，全神贯注哈、哦，然后这个投影片要跟上去。这样的话，大家这个整个聚会流程才会顺利啊。饼杯呢，饼杯服侍的弟兄姐妹也花了很多时间的啊，他们要寻求啊，寻求那个信息，很短的一段信息。他们要预备祷告，他们要洁净自己，这都是一个摆上，都是一个摆上哈。还有我们的招待。招待，我们会误会哈，我们的招待是什么？招待不就是那两个姐妹在台前，人家不在那个前台前面的哈，有人来说给他们签签名，那叫招待是不是？是不是？招待那个只是他一部分的工作而已啊，是不是？真正的招待是需要怎么样？需要去记住人家的名字的，然后呢，在平常时能够关怀他们。可千万不能说来了半年以后，他说这个是不是个新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非常 embarrassing 啊，就非常的不好意思了啊，对不对？人家新来了半年还叫他新人，是不是？所以招待姐妹们平常时也非常的需要花时间去认识这些新人的啊。器材呢，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器材实在是怎么样，实在是让人家叹息。我们的弟兄们真是做最大的努力哈，但是这个现场的环境不是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的，没有办法啊，我们只能怎么样适应这样子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有我们的会务，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会务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每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是他们把器材给搬到车上去的，对不对？那么要想想看，如果是让你来搬，好不好啊？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谢谢他们呢？也要感谢他们啊、哦！还有就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青年主日学，我们常常成人在这边聚会的时候，都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本位主义啊，只想到说这就是我们的聚会了，就忘记说我们还有一个三分之一的儿童主日学。还有一个三分之一的青年主日学在另外一些地方，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为他们祷告的，我们感谢的时候要感谢这当中的摆上，好多老师们啊，这些老师们儿童主日学、青年主日学，他们老师那甚至要花很多时间预备的，你知道吗？我在那边讲到50分钟，他们也是要在那边要带孩子50分钟，也要准备这些信息的，是不是？要不要谢谢他们？需要谢谢他们的哈。还有呢，我们 UCI 不要忘记，我们有7年的事工，这些弟兄们在当中的一个陪伴。好，对不起，我会用稍微再多一点，快完了哈。UCI 事工有老师有学生在做这种关怀学生工作，那个都是没有人看得到的了，帮他们搬家，帮他们处理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啊，芝麻绿豆大的，还有这个，还有怎么样？还有读书的一些事情啊，找工作的一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哈。我们谢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年轻人事工啊。然后呢，快到后面了哈，同工会，好，同工会，教会有同工会啊，只是为教会做守望、做决定的。什么是同工？你知道吗？同工不是说一个月开一次会那叫同工啊，那不叫同工，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同工是什么？同工一定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承担了很多人的各方 各面的责任的，上上下下在打点了一些人，大家怎么样在一起？一个月开一次会，那只是同工会的其中一个很小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们一个月累积太多事情，我们需要在同工会里面来讨论。所以同工会的同工们是对教会来讲就像温度计一样， 我们知道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做决定。所以同工们一定是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才叫做同工。然后我们有财务小组，财务小组我们谢谢他们，有人在，有三位，一位管账的，一位管出的，一个管纳的，出纳和账，这三位。最后我们刚刚有这个建堂委员会，是他们有六位带领着整个教会这个建堂继续往下走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有这些弟兄姐妹在服侍我们。但是教会是不是只有这些服侍呢？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因为比较容易量化的是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比如我现在站台上的服侍你看得到的，但很多服侍是人的背后的，是人看不到的。我这里只讲两件事情，只讲两件事情，最后了，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祷告，有人在为教会祷告，你们知道吗？或者你就是在为教会祷告的，是不是？有人是在花时间为教会祷告的，他们的服侍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谁能够谢谢他们，你知道吗？只有神，因为只有神知道他们在为教会祷告，是不是？只有神会谢谢他们。另外一个服侍呢，就是关怀了，就是关怀，非常的辛苦。他们花时间花爱心在这当中，希望把人给带到，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会非常积极的去邀请人来到教会里面，有人跌倒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关怀他们。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和关怀，一个是面对神的，一个是面对人的，这两个是没有办法量化的，看不到，人看不到的，但神知道他们在做事情，这是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知道这个教会有些人在为教会祷告，有些人在私下做了很多关怀的工作，我都知道的。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最后呢，我在刚刚不久的时候忽然间头脑想到还有一个我可能忽略掉的，你们觉得奉献算不算祷告？算不算服侍啊？金钱的奉献算不算？如果那个也算的话，我们要不要谢谢我们当中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凭着爱心非常慷慨的奉献很多金钱？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今天建堂是没办法往下走的，因为他们的奉献，看到这些数字，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有那个心，我们是同心的往这建堂的路上走的。如果没有这些数字的话，大家代表怎么样？冷冷淡淡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往下走这下面一步呢？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的金钱奉献也算服侍的话，那么这些他们因为他们服侍鼓励了我们教会继续的往建堂的路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我的心情就停在这边，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2026年这第一个主日，我今天用比较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思想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新年新希望 New Year Resolution。 所以我在这边最后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在2026年能够像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选择怎么样上等的好福分，上等的好福分，操练这三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大家一起背一下好不好？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再念一次，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可以不跟你左右 四周的人讲一下呢？好，最后对不起，用了大家比较多的时间，谢谢。